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会啊，在世界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开，一个呢就是在日本南部，就琉球这个地方的冲绳岛啊 Okinawa 那个地方开会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会，就是我们说的世界七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在那里开会，我们把它叫 G7 啊 G7 峰会。这个它是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换的地方，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这些地方开，都是在 G7 成员国。原来我们记得有一度呢 G7 甚至把俄罗斯放进去，叫 G8， 那个很难听那个字。后来呢俄罗斯当然是进不了这个 G7 了，就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就是 G7 这个峰会里面呢，当然以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这个意大利啊，这些国家是非常强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弱的，但总体来说日本呢是非常强。那么这些国家呢代表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这些国家。那么在冲绳开会，因为冲绳呢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比较远啊，冲绳其实离台湾的距离比离日本的本岛的距离还要近啊，它原来叫琉球国嘛。那么在这里开会呢比较安全啊，气候也比较好，天气比较暖和的，属于亚热带的气候。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开会呢就聚集了七个国家的领袖。那么到开会的时候，18号这领袖们呢就逐步的到达了这个会议。到了这个会议以后呢这些国家之间呢还签订了一些协议，等下我们会讲的，包括这个英国这个和日本就签订了一个广岛协议，那也就是说英国呢要增强和日本在防务上的合作啊，并且呢在其他的领域呢要进行更加广泛的合作。这个呢也就是说byproduct 就是这种副产品呢，这种协议呢估计还会有一些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 G7 会议呢，现在呢有很多人说 G7 会议的声明，那原来准备呢肯定有说对中国的威胁要有这样的字眼，但是呢前几天在日本的另外的一个地方，在新泻开了这个 G7 财长会议。那么财长会议一般来说呢就是确定这个 G7 峰会的这个宣言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财长会议结束以后的宣言里面看见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针对中国的词语，那么估计这次的 G7 峰会呢也不会在声明里面呢就提出中国的威胁这几个字啊，这个大概就没有了，不要惹恼了中国。但除此以外呢他谈的问题呢还是比较针对中国的。那么当然呢在这次开会的时候呢有些国家呢就国内有事，法国国内有事呢是由来已久。法国由于要把这个退休的年龄从现在的64岁啊降到62岁，就引起全国的大罢工，就闹了有一个月了，估计还要闹下去。其实法国人呢也是自找的，因为在戴高乐总统的时候，法国的退休年龄呢是一律65岁，到了密特朗的时候，为了讨好法国的老百姓，就把它退成60岁，就一下降了5岁，现在又要把这个5岁往上提几岁，提到64岁，这个全国呢就暴动了。所以这个呢是自找的，那法国人呢也不会甘休，所以法国国内的罢工呢是一个常态。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出出进进好像不太受影响。美国的总统呢 Joe Biden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美国的 Joe Biden 呢他现在呢是满手都是事情，他根本就走不开。但是呢他还是18号坐飞机到了冲绳岛，还是硬着头皮开，毕竟这是外交上面的极为重要的事情，他是必须要去的。所以呢他是硬着头皮去的。他国内的事情呢就很大，这是什么事呢？就是国内债务违约的困扰。因为美国的借钱呢他借到顶了，30多万亿美元，国家不能再借了，因为美国的国会是有一个叫做债务上限的一个天花板， 啊，如果美国政府想再多建，那么就要国会决定提高天花板。那么但是在这一次呢，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民主党的党魁，也就是众议院的主席麦卡锡谈不下来，谈不下来以后就出国参加这个 Okinawa 的这个峰会。所以这个事情啊，就说明呢这出师不利，受到国内债务危机的困扰，所以呢没办法了，他就说我这个不能跑得太长了。所以呢到了日本以后，他就宣布，他说本来我在这个 Okinawa 访问以后，我就近我会访问两个地方，一个呢叫 Papua New Guinea， 叫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南太平洋，他说我去访问一下。第二个呢要去澳大利亚进行访问。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国内债务问题啊悬而未决，还要回去跟国会去吵，所以呢现在美国的总统呢就宣布取消了去访问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行程，就赶回国内去解决问题。那么所以呢这次会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估计呢其中这个美国债务的问题一定是这个会议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谁也帮不了，是美国的行政当局和美国的立法当局之间的争议。但是大家会很关心，因为美国一旦违约，世界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都会遭到极大的冲击。美国呢是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如果美国出点事呢，全世界都会感冒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估计这次开会有很多时间会讨论这个。那么当然呢这个会议呢会谈的问题几个，一个是稳定经济加强合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协同国际的合同，国际的活动的协调呢主要是要支持乌克兰，而主要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不但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的制裁禁运，对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进行冻结等等，这些控制俄罗斯人出境，不许俄罗斯的飞机、火车、轮船驶出俄罗斯的领海之外，任何一个北约国家、G7 国家都不能接受。所以俄罗斯飞机现在恐怕很难飞，它只能从莫斯科飞到中国去，可能跟很多国家都反了脸啊。所以呢它有些困难的，俄罗斯好像跟印度还没有达到说禁飞的情况，说俄罗斯可以飞到印度，但是再往南飞一点，往澳大利亚、新西兰肯定是飞不过去了，到欧洲去想都不要想，到美洲是不用想，到拉丁美洲大概基本上不用想了，所以俄罗斯基本上就给禁运了。那么这个呢就国际一致。另外一个国际一致呢啊，除了打击俄罗斯本身，对于支持俄罗斯的力量也要进行各种方面的制裁，这是美国力推的。那么比方说有一些国家啊，向俄罗斯提供不同的东西，买俄罗斯的油等等，这些东西的这些国家呢都要协同啊。那这次参加 G7 峰会的有几个国家还在跟俄罗斯搞关系，其中一个就是印度啊。印度参加 G7 峰会，但印度呢跟俄罗斯买廉价的油啊，还跟俄罗斯买点武器。至于印度出不出东西给俄罗斯呢，不知道啊，这个是。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协同。那么但是呢这次的会议呢，事实上呢是大家是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美国国内的问题。Joe Biden 这一次出访日本呢，是正值美国国会两党为债务问题呢争执不休的时候。我们说16号 Joe Biden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McCarthy 和其他的国会高层举行了一场会议，我前两天讲到这场会议，他们呢就是想办法讨论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会议开完了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接近达成的协议，就是不要说签，连达成都没有，就是大家说这个别谈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根据新的情况呢，美国在今年1月19号就已经正式达到了美国的这个财政债务的上限，也就是31亿4000万 美元的债务上限，就只能借这么多钱了。这个钱到了这个地方，美国财政部呢就没办法了，应该要还钱呢，要还利息啊。所以美国财政部呢就采取了被称为非常措施的审计手段，继续偿还这个政府的债务，就是避免违约。因为一旦违约，这个国家的信用就要降级。美国财政部的部长耶伦呢就警告说，如果不能提升或者暂时执行债务上限，美国可能在6月1号以前他的手头的现金全部用光。现金用光呢，美国的很多要用现金的这种项目呢就要停。那影响美国民生最重要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这个社会保安的这个退休金，还有这个 Medicare 联邦政府的医疗计划，这个是第一个就会遭到首当其冲的冲击。那这怎么办呢？所以呢就要谈，但谈呢就谈不下来。那个耶伦在16号就讲啊，他说违约将会破坏我们金融体系的基础，可以想象我们会看到很多金融市场的崩溃，全球恐慌会引发追加保证金，会引发挤兑和低价抛售。这个经济学家都警告说，债务违约对于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这次G7峰会肯定很多的领导就问美国这个问题。由于 Joe Biden 在债务问题谈判呢他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情况下，他就跑到日本来访问，还出来几天，所以美国国内就很多人呢就不满。我看见美国的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叫 Dusty Johnson， 他就说，总统先生取消你的日本之行，留在谈判桌前，时间紧迫，就已经讲了这个话。然而呢白宫呢就坚持他呢 Joe Biden 可以在任何地方履行总统的职责，同时呢应对国内的和外交上的挑战。他说他有这个能力，我估计他也的确有这个能力，不过人呢跟人呢不面对面，我估计呢总是差几分的。美国这个 NBC 全国广播公司17号就说呢，这个总统在未来的几天会和麦卡锡保持联系，白宫呢也都宣布 Joe Biden 呢缩短这个访问的行程，提前返回美国。这个根据美国的很多报纸的说法说，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债务问题的谈判呢谈成这个样子，已经摧毁了 Joe Biden 政府的外交，就是外交没了，你都已经摧毁了。并且呢纽约时报说，他不再是横跨世界舞台的最强超级大国的指挥官了，而是一个四面楚歌的领导人。他说他现在被迫赶回国，避免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这纽约时报讲得非常的这个冷酷啊。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也就是说，迫在眉睫的经济灾难威胁这个让这个 Joe Biden 出访日本的蒙上的阴影。你看他这次啊忧心忡忡的，他并不是那个原来开开心心的老头子，因为他国内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美国本身现在呢就已经有点变成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过去很多人呢指望美国成为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但近年以来啊，美国政府长期停摆，银行业危机，债务上限之争，甚至政治暴力，都促使其他国家领导人将美国的这个不可预测性呢纳入这个考虑的范围之中，就不知道美国哪天经济会出大事了。美国有线电视网的分析员说，在和共和党人就债务问题争论不休，使得总统呢他不得不缩短这次到 Okinawa 的行程。 Joe Biden 向世界发出了美国回来了这个承诺，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可靠。缩短行程的举动啊将对美国的威望 造成打击，并且加深大家对美国国内政治情绪不稳定，将威胁美国实力的担忧。世界其他国家都在怀疑美国是否能够偿还债务，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就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说法，我举一个例子说，前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的资深的众议员呢，哈门啊，这个 Jim Harmon， 他讲呢，他说美国现在到处说我们的敌人遍天下，他不是朋友遍天下，他说我认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我们自己，外面没有什么威胁，有谁弄得倒美国呢？美国能够把自己弄倒。他说呢，我们在事业上的领导地位正在被我们内部的失调所侵袭啊，这一点呢说到点子上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各个国家的官员已经看到了华盛顿的政局的混乱，所以呢他们重视对抗是多于妥协的这种本质，甚至存在着违约这种难以想象的风险。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有些专员呢，就说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变成了极其峰会上这个讨论和关注的问题。我相信其他领导人呢肯定会问 Joe Biden 这种风险性的严重程度。那 Joe Biden 我估计也就是打哈说，哎呦 ，We are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能不能解决谁都不知道。那么美国近年以来啊，国内的这个民粹主义不断升级，国内矛盾和失业率呢在剧增，政府呢经常停摆，银行业的危机我们已经讲过了，出现了这么多银行倒闭，那么这些呢都进一步的揭露了美国的这个体制内部的这个治理能力的失效。那么美国会不会违约，现在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的。那么讲到这里，他说美国到这个基奇峰会他想谈什么呢？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叫拉拢盟友，就把盟友拉得越紧越好，因为国际经济的烂摊子已经摆在那里了。毫无疑问 Joe Biden 呢很希望在这次基奇峰会上呢能够联合盟友实现自己的战略，他自己的战略呢就是这个制裁俄罗斯，针对中国进行战略的运作，那个针对帮助俄罗斯削弱西方制裁力度的对象，他们要理得更加的清楚。基奇各国会达成一项意见，推出潜在的新措施。不过呢，有一些欧洲国家对这个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一说就知道是谁，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呢是属于里面最左的一个啊，他基本上呢，法国从来都这样，不会听美国的指挥的。那么这次美国说大家一起对俄罗斯，一起对中国，马克龙呢对俄罗斯没话说了，对中国呢法国不同的看法。那么这次基奇峰会呢，马克龙呢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的。那么这个呢，当然有些很多国家说这次基奇峰会呢是为了针对中国的，我想呢这个也有些提高了，因为一个基奇峰会他讨论的是这个七个世界最顶级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他们的制度发展的未来，他不会说就一个国家。如果你硬说大家来开会就是为了讨论怎么制裁中国，我想你把自己高抬了啊。中国问题会提到，但这个不会是最主要的议题，他们有更多他们要协同的事情，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次峰会开到现在是已经开幕了，19号嘛。这个开幕以前呢，有很多周边的国家呢就已经在那里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啊，苏纳克，我们讲过这个人，这个印度人啊，这个苏纳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个冲绳岛啊，在这个 Okinawa 在这个会议上就开了一个 英国和日本的峰会，就谈了一个协议，签订了，就叫广岛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是主要关于国防的，就是广岛协议，包括英国军队在联合演习当中规模扩大一倍，并且呢，在2025年将英国航空母舰打击战斗群重新部署到印度洋、印和这个太平洋地区。今年呢，大概会增派170名英国士兵参加晚一些时候在日本举行的演习。那么这个呢，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英国参加的演习。其实英国演习的人呢不多，170个人也是有限，但是对于英国以前的来说呢，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啊。那么这个广岛协议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这个广岛协议的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英国和日本要建立这个伙伴的关系。那个应该说形式大于内容啊。我们现在看看，参加军事演习才加上170个人，那也算不了多大的事。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说明了西方国家是努力的要跟着美国走。所以呢，我们说英国的这个基习峰会呢，基本上的背后呢是美国。这个协议呢，大家明眼一看就是一个遏制中国的协议。苏纳克坚持对华政策上，他说我和 Joe Biden 呢非常的一致，并且呢，这个将考虑对中国实施进一步的投资的限制。美国呢也在讨论这个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有没有高科技的含量啊等等，如果有的话就不投资了。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当然有些国家呢不会走这么远，像法国啊，法国这个国家总是若即若离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次到这个广岛开会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这次开会呢，这个日本呢在安全方面呢是做足了准备。那个美国在这个地方，美国到日本开会很多次了。我们上一次2016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这个日本开会，当时的派驻的人员是几千个人呢、但是这一次到广岛开这个基习的峰会，来的人比奥巴马来的人呢是多了10倍。那么这个会呢，就是5月19号到5月21号的7国峰会。这个峰会呢是非常重要的会议。那么日本广岛很多市民呢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个气氛紧张。因为为了这个开会的话，因为他们一起需要参观很多这个地方，像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啦，在这里参加会议啦，要讨论核不扩散、核军备、世界经济这些问题啦，还要讨论这个经济安全、气候变化、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这些问题了，并且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所以呢，这次呢到处都是外国的元首，所以日本方面呢绝对不敢掉以轻心。所以日本呢就派了很多的人。那个根据日本的这个报道啊，日本的这个当然有高速铁路叫 JR 日线啊，日本国线叫国家铁路吧 ，Japanese Railroad。这条线呢，在西日本的旅客铁道，因为 Okinawa 在朝西的这个方面，就已经公布了 JR 广岛站的这个保安情况。因为有很多人要从本州啊、四国啊、九州啊，从这些地方去广岛的，那么这些线路都公布。那公布这些线路停车的时间呢，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袭击。那么我们知道日本近年以来呢是出了很多毛，事情本来挺安全的，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发生了针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刺杀案，针对企图要打这个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 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还屡发这个纵火抢劫杀人的事件，又包括日本的大城市银座都有四个蒙面的年轻人进去抢百货公司嘛，好像假的一样。因为日本呢一向是很安全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日本政府对于政府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安全的举办这次会议感到担心，所以呢整个这个冲绳岛啊就处在一种高度的这个不安全的境地里面。那么日本呢已经在机场在火车站上装了很多 AI 的摄像机，大家说这东西咱们不是很多吗？日本不多的，西方也不多的，因为有一个隐私权的问题，但是现在都装了，可以监察人员监察物品。广岛从18号开始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安全警备的状态，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和顺利进行，广岛县的警方对部分的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呢采取了交通的管制。广岛县的警方还呼吁当地的民众在峰会期间尽量不要这个用自己的私家车啊，就不要开车了，坐公交车了，并且要求广岛市内的企业要合作，通过在居家办公或者休假的方式减少上班的人数。那个广岛至少有140所公立学校因为担心学生和教职员工啊没有办法顺利的到学校来上课，所以呢最后宣布停课。那个日本在广岛的大型汽车制造厂马自达在18号开始到22号这个四天呢宣布暂停工作的运营，就不上班了。18号日本的巡逻船呢还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周边的海边河道进行巡逻，那么很多热门的旅游点和景点呢也都对游客关闭了。这一次的 G7 的广岛峰会的警备力量是相当高的，包括广岛县当地的警察和日本全国各地来的警察，总动员人数呢创下日本历史上的最高的记录，是24000人。上一次最高的是这个 G7 2016年在伊势志摩的峰会，那个时候呢是23000人，现在还要多1000人。这个数量超过了2016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时候的人数，那个时候是4600人，现在是24000人，这个人数多了很多。在日本政府密罗紧鼓准备 G7 广岛峰会的同时呢，日本国内呢也有很多人参加抗议。这个日本啊，这个民主国家抗议的是个正常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有人抗议，人数不多，几十个人在那举旗呐喊就有的。那个有抗议的团体抗议各种的事情了，有些说这个不要把原子弹带到日本啊，反对G7会议，这是有一种的。那么并且呢这个他们呢在G7活动里面肯定把G7作为宣传工具了。当天有很多人来抗议，这些人呢主要是环保人士多，就是环境保护，他们呢戴着G7成员的面具，就说抗议日本肮脏的能源政策。所谓肮脏能源政策就是用原子能发电嘛，啊，就因为福岛的问题。当然呢还有一些民众18号就来到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就打了牌子写的反对G7峰会，反对战争会议，七国集团才是战争元勋等等，那么还在这里游行。那这些事情呢在日本的真是见怪不怪，日本要没有这种抗议示威的游行，那就真是有点怪了，那可能是做戏了。这个问题呢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好了，今天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讲讲这个另外一个会啊，西安峰会。西安峰会的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它不是这些国家的一个什么一个定期的会议，是中国邀请中亚5国的领袖来西安和中国领导人开个会。那么这个会议呢现在也是如期完全就是同时的举办，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西安的这个叫大唐芙蓉宫门口就接见了来自西亚的这个五个国家的元首啊，有些还带了配偶来。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也原来都是这些人呢也都是讲俄语的，虽然他们有他的民族语言。他们的17号开始就到了，大部分是坐飞机到的。那么这个呢来觐见中国国家领导的人的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那这个人我们在前面特别为他做过专题的这个解释，就是这个人呢是想办法摆脱普京啊，能够逐步的在中国和西方当中找出一条新的发展路。托卡耶夫这个是有思想的人。另外有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这个扎普洛夫，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克莫，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季月耶夫，和这个五个人进行会谈。我现在看见这个有一张中国报纸上的照片，那就是这五国领导人加上呢这个中国总统的配偶啊，那么还有一个外国元首的配偶吧，我估计是啊在这个大唐芙蓉宫面前的照相。那么这次会议谈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三个覆盖啊，这三个覆盖就是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覆盖，实现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覆盖。这个话啊非常非常复杂啊，这个就是中亚合作覆盖，这个全面共同体覆盖，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全覆盖，大概就是这么三个。所以这个会呢和机器峰会呢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